窃听器有被害人使用过的痕迹，死者为什么会把它放在车上，我们根本无法解释。侦查员告诉记者，如果说车上出现一台高倍望远镜，这是可以理解的，它与远程窃听器同时出现，两者结合起来就会衍生出一个无法让人猜透的谜团。根据望远镜和窃听器所处的状况，侦查员隐约开始怀疑，这两件让人生疑的物品会不会和被害人的杀身之祸有关呢？是不是有什么线索被忽视了？眼看破案陷入困境，民警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决定重回案件现场，寻找可能被忽略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侦查员实地走访发现，淀山湖大道是一条景观道路，环境幽静，路人较少，是很多居民所选择散步的地方，当然也是青年男女约会的最佳选择。侦查员走在淀山湖大道上，无心欣赏路边的花草树木和休憩景点，他们想象着案发当晚被害人为什么要在此逗留四个小时，期间被害人到底在做了什么。车上的高倍望远镜，还开着的镜头盖，远距离的监听设备正处于待机的状态，望着眼前的景象，琢磨着被害人的状态，一个灵感在民警面前闪过，有看有听有录，如果这三者结合起来，如果不用在好的地方，那么产生的结果肯定不是嫌疑人愿意看到的。侦查员们打开了被害人使用过的录音设备，发现里面收录的竟然全是色情录音片段。那个隐约埋在侦查员心里的猜测渐渐清晰起来，会不会是被害人在偷窥中引来了杀身之祸呢？假如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么凶手肯定就是当晚在绿化丛里幽会的恋人了。9月28日晚，在被害人停留的四个小时里，究竟有多少恋人在这里，他们又是谁，这很难再去一一排查。从案发现场回来，侦查员把调查重点转到了监控录像上，循着被害人那辆黑色奥迪车案发当晚的行驶踪迹，再次按时间展开排查。18点30分，被害人驾驶黑色奥迪车进入了淀山湖大道。21点46分，侦查员发现黑色奥迪车经过了一个路口，看上去有些行色匆匆。也就是说，被害人在这四个小时里并不是停在一个点上，他带着望远镜和监听器肯定是要停在一个地点才能使用它们。22点30分，目击者刘先生看见黑色奥迪车碾过被害人，这时驾车的肯定就是凶手了。那么被害人和凶手又是在哪里遇上的呢？侦查员们一次一次地翻看着录像，在反复比较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疑点。21点46分左右，被害人经过路口的时候，奥迪车前面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在凌晨12点，凶手丢弃奥迪车的时候，附近的街面监控又拍到了那辆红色轿车。为什么时隔两个小时，两辆车会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里呢？是巧合还是另有蹊跷？警方发现案发当晚，红色轿车与黑色奥迪车有好几次交际，红色轿车疑点急剧上升。很快，警方确定了红色轿车的车主，她是一名本地女子，有家庭和固定的工作。经查，这名女子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面对警方的询问，女车主很快就承认，那天杀人的真正凶手正是他的情人张某。原来几个月之前，女车主和凶手张某发生了婚外情，案发当天他们两人来到淀山湖大道幽会。据疑犯张某到案后交代，我们坐在长坡上的亭子里，后来突然跑过来一个人，并不认识，发现陌生人在偷窥自己，张某很生气，但还是忍耐了下来，随后便与情人离开了现场，各自回家。但是张某刚到家不久，情人便打电话来求助，说他的手机不见了。于是两人约定各自往淀山湖大道赶，想要找回丢失的手机。 可是还没等到张某出门，前任的电话又来了。他告诉张某自己被刚才偷窥他们的那个人跟踪了，而且还纠缠着他进行性勒索。怒不可遏的张某一边抄起尖刀和榔头，一边往淀山湖大道赶。而此时淀山湖大道上正在上演着黑色奥迪车追逐红色轿车的那一幕，时间是21:46，这一切都被路边的监控探头拍摄了下来。根据张某的交代，他到现场之后看见自己的情人已经被人追上，逼停奥迪车后，此时张某直接拿出刀和榔头打倒了对方。可就是这样，张某还不解气，驾驶着被害人的奥迪车碾过被害人的身体，而这一幕恰巧给路过的刘先生看到。狂躁过后，张某把车开到了松江，将奥迪车抛弃在路边，而留在车上的还有被害人的财物、望远镜和窃听器里的秘密。案件真相大白后，侦查员不禁感叹，案件的发生往往是犯罪嫌疑人从一开始就在行为上偏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迹。不论是凶手张某还是被害人，都是因为这一开始的偏离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